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6月5号星期一，我们来看一下和美国的经济民生相关的一些最新的资讯。
标普500指数今天上午触及了9个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也是技术上的牛市水平，但是之后这个指数回落，收盘下跌。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开幕，股价大涨，但是新品发布之后股价转跌。同时呢，市场也在关注下个星期美联储的政策会议以及未来的政策立场。我们来看具体的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跌 0.2%， 报 4273.79 点，道指收跌 0.59%，报33562.86点，纳指收跌 0.09%， 报13229.43 点，费半指数收跌 1.64%， 报3444.12 点。其他资产方面，接近尾盘的时候，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大体持平，报 3.6927%， 但是在美国5月 ISM 非制造业指数发布之后，这个指数又跳水，低见 3.6563%，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 2.48 个基点，报 4.4742%， ISM 数据发布后呢，也是跌到了当日的最低 4.4242%。沙特表示会进一步的削减石油的产量，所以在今天早上油价一度大涨将近 2%， 但之后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欧佩克决定削减产量之后，美国会和所有的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来合作，来降低油价。WTI 七月原油期货收涨 0.57%， 报每桶 72.15 美元，布伦特八月原油期货收涨 0.76%， 报每桶 76.71 美元。来看企业情况， Apple Vision Pro 姗姗来迟，但是无力回天，苹果的股价大跳水。我们来看详细的内容。在今天开幕的苹果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也是市场的焦点。大会开始后不久呢，苹果的股价涨幅就达到了 2.2%， 但是呢，苹果是迟迟没有拿出它的新品 Apple Vision Pro， 然后呢，苹果的股价涨幅就收缩到了 0.8%， 甚至在场的彭博的记者还在喊到说啊，快点发头显给我们。那这里说的头显呢，就是苹果的新品头戴装置。到了开幕式尾声的时候，苹果公司的 CEO 库克就终于宣布说，苹果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综合了 AR 和 VR 的 MR 头戴设置，叫做 Apple Vision Pro。 这是苹果公司从2014年推出 Apple Watch 以来第一次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类型。Apple Vision Pro 的定价呢是3499美元，它专注于游戏工作交流。这款设备呢把世界带入了一个空间计算这样的模式。那 Vision Pro 呢仅仅是依赖于语音、视觉、手感，它是没有硬件操控的。那用户就可以在 Vision Pro 的平台观看 3D 运动，使用 3D 图片和视频。第一款的 Vision Pro 呢，它采用了双芯片的设计，配置了 M2 芯片和新的芯片 R1。新品发布之后，苹果的股价是继续跳水。苹果的股价从上涨超过 2.2%， 刷新了历史高位到 184.95 美元，然后呢就转而下跌超过了 1.6%， 又刷新了日低到了 178.03 美元，收跌 0.76%， 报 179.58 美元。但是呢，还有一个市场消息说啊，苹果公司和迪士尼就头显设备 Apple Vision Pro 的内容建立了合作伙伴的关系， Disney Plus 会登陆 Vision Pro， 涨 1.7%， 收报 217.61 美元。再来关注美国的银行业。华尔街日报在周一报道说，美国监管机构正准备让大型银行预留更多的资本来增强大型银行的财务。新的规则可能会把大型银行的总体资本的门槛要求平均提高大约 20%， 具体的增幅会取决于银行的业务活动。有报道说，监管机构最早在本月就会提出这一类的规则。更高的资本要求呢，通常就会提高银行的稳定性， 但是呢，也会削弱创造利润的能力，这就让人行股遭到了抛售。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费城证交所 KBW 银行指数收跌 1.12%， 摩根大通下跌将近 1%， 富国银行下跌将近 2%， 美国银行和高盛分别下跌 0.56% 和 0.55%。 美国大型银行代表 Financial Service Forum 他的首席执行官 Kevin Frommer 他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提高资本门槛是不必要的，额外的要求只会给企业和借款人带来负担，而且呢还是在错误的时间点，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和币安相关的。综合媒体报道说，在周一六月五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指控全球最大的货币交易所币安和公司执行长赵长鹏涉嫌违反美国证券制度。SEC 主席詹斯勒在声明中说，币安违反投资人保护规则，经营没有注册的交易所，虚假陈述交易控制，出售没有经过注册的证券，参与广泛的网络诈骗等13项不法行为。报道说，赵长鹏也在推特上发声明回应说，他说，我们的团队随时在测保持公司系统的稳定，包括提款和存款，一旦我们接到投诉就会做出回应，但是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的投诉。比特币在今天下跌 5.37%， 跌破了 2.6 万美元的大关，报 25,664.7 美元，币安币下跌 9.5%。
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听众朋友您可以想想看哦，
哪一个公司，美国公司收入是最高的，谁又是美国最为赚钱的公司呢？是科技行业呢，还是石油巨头，又或者是零售巨头呢？财富杂志在周一六月五号公布了最新的财富500强的榜单，沃尔玛凭借它的营收连续第11年位居榜首， Amazon 保持第二，埃克森美孚超越苹果公司上居到第三位。从获利能力来看，苹果2022年获利已经达到创纪录的 998.03 亿美元，比2021年增加大约是 5.4%， 蝉联获利榜首。那微软呢，它去年是获利 727.38 亿美元，比去年增加大约 18.7%， 升到获利榜的第二名。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去年的获利是 557.4 亿美元，也是非常的引人注目，比上一年呢是增加了 141.9%， 位居第四。有五家公司为股东们实现了十年年化率总回报率超过 30%， 那么他们分别是特斯拉、英伟达、 AMD、 博通还有 Netflix。那整体来看呢，上榜的这500家公司的总收入从去年的 16.1 万亿美元上升到了 18.1 万亿美元，比前一年成长了大约 13%。 这500家公司的总收入呢，是相当于美国当年 GDP 的 70%， 也是超过了中国2022年全年的 GDP。
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
美国 ISM 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非制造业的指数意外的降到了 50.3， 是今年以来的新低，甚至是不到市场预期的 51.8， 也不到它的前值 51.9。 其中商业活动生产和新订单指数是双双的下滑，物价指数也是创了三年的新低。那么从细项来看，商业活动生产指数呢降到 51.5 的三年的新低，新订单指数也是从前值的 56.1 下滑到了 52.9， 这就表明服务业供应商正在经历一个需求低迷的阶段。那同时因为新的订单指数减少，让没有完成新订单指数从前值的 49.7 骤降到 40.9， 创下14年以来的最快速的萎缩。需求走软也是有可以帮助到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的。五月份呢，物价指数是从先前的 59.6 降到了 56.2， 更接近于疫情前的水准。那么就业方面呢，雇佣指数从 50.2 降到了 49.2， 写下了去年10月份以来的一个新低。虽然说这个指标是就业成长放缓，但是呢，上一个周非农就业报告显示，五月就业人数的增幅又高于预期。 ISM 非制造业指数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安东尼·尼韦斯。他说呢，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目前商业环境稳定，不过呢仍然在担忧经济会放缓。虽然目前在受访评论中并没有看到衰退这样的字眼，但是报告仍然显示出一些不确定性，甚至也有可能会有放缓的迹象。不过呢，这是因为产业和不同的公司不同的情况而出现的。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